各位播道会大古城堂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主，让我今日有机会在这里同大家一起去聆听，亦都是去领受上主的话。大家都喜欢吃菜，我相信现在我们都讲究要均衡饮食。如果吃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的选择或者那个喜好是什么。最近就多了是去订一些本地菜，就不是去超级市场那里去买一些的菜。真的吃落的时候发觉 是不同一些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想过原来香港还有农业的咩，即是香港还可以有人去耕田去种菜的咩。其实是有的，我记得呢在前那排是有机会呢有人带我去到一个的新界北区的一个的很小的一个的农场。入面有几个年青人呢，他们租了一个村屋，在那里一起生活，亦都一起在这里耕种。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原来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然后他们都去到生命一刻，他们突然之间很想停下来，很想呢是过一种另类的生活，不想好像日日这样上班放工营营役役。背后因为他们自己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信念，是他们很想是香港人是更加多去欣赏本地的农作的。他们很想更加多人藉着去吃本地菜，其实是去反思整个香港社会的发展。因为他们看到好像是整个社会是不重视本地的农业，逼迁农夫，然后是清拆一些的农地，认为将那些地方收回来之后起楼才是社会是最重要最需要的。他们跟本地其他的农场去建立联系，希望更加多人是去珍惜也都是重视我们跟自然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当然大家会问，其实时代在进步，难道我们真的要过回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即是不知道大家试过耕田未，或者体会过农耕的生活未，的确是很辛苦的。但即使是一个这么进步的社会，或者是在这里急速发展的社会，但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真的忽视了跟自然的关系和土地的关系？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耶稣在他身处的时代，他的宣讲，他的教导，其实有颇浓烈的一种的农耕的色彩的。他比喻里面经常都会提及撒种，他会提及田地，会提及牧羊。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经课里面，他以收庄稼去差遣门徒。我们经常都讲牧师，或者我们称教牧同工是牧者，这个是一种很明显是讲一种牧羊人的一个比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再看回耶稣的教导，特别去差遣他的门徒去收庄稼的时候，到底在今天我们再看回一段经文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不会都会觉得，其实教会应该都是一个收庄稼的一个的信仰群体，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成为一个收庄稼的人。什么是一个收庄稼的人呢？耶稣指出，做一个收庄稼的人，第一个要具备的条件是怜悯人的心。怜悯人的心，圣经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一节给我们看到，耶稣去宣讲福音其实真的不辞劳苦的，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到36节，北风一转就提及耶稣说他看见一大群人，这班人是怎样的？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原来耶稣在宣讲、在服侍的同时，他是跟周围的人是有接触的， 是有交接的。首先是看见，去见到，见到一班人的需要，然后他因为见到的缘故，他的内心被触动，去怜悯他们，去怜悯他们。有时大家工作得很忙碌的时候，周围很多的烦吵的声音都会说，我真的很想六根清静一下，六根清静一下。六根是一个佛教或者佛学的一个概念来的。什么叫六根呢？六根是说我们的眼、耳、我们的鼻、我们的舌头、我们整个身体、我们整个思想和意念。换言之，其实是说我们一个人和周围的人和外面的世界呢，那个接触和那个连结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听到一些东西，我们通过我们把口、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体的接触，我们去跟周围的人呢，是有一种的交流，有一种的交接。当你说想六根清净的时候，即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即是说我找一个地方匿埋自己，封闭自己，我不讲嘢，我不去看东西，我不去听，我不去想，这个叫做六根清净呢？因为真正的清净，其实即使你在那个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去直面这个世界，你听到很多的不同的声音，你去见到很多的情况，你感受到很多的东西，但你仍然可以保持住你自己内心的那份的清净，你不会被外面的世界呢去诱惑了你，去改变了你。你知道自己其实是想走一条什么的路，很清晰的，你都知道自己那个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我们有时都会听到人这样说，一些失明的人士虽然他看不到东西，他的眼是看不到东西，但其实可能他看得比我们更清楚的。他们不是用他们的眼睛去看，去用他的心去阅读，去用他的心去看。耶稣基督在他的服侍的同时，去看见，去看见这班人是困苦流离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那样，然后耶稣就怜悯他们。我们见到宣讲和服侍一定是有一个传人的，一个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周围的群体之间的那个接触，这个是一个令到我们内心有一种责心，有一种怜悯的心，成为了我们整个侍奉的初心，我们的动力。如果不是，大家会在教会里面都会侍奉，有多的服侍，有时都会觉得好像很忙碌这样。当然可能最近的疫情的缘故，令大家可能会稍稍有一些的空间，但有时候想回啊，可能真的过去啊，好，即是好像将整个日程排得很满很密，成为一个好像不断在做事的一个的机械人这样。但其实背后我们的服侍的初心是什么呢？我们那个动力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记住是怜悯的心，我们看到，然后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我想起刚才提及那几位在北区的农村里面的年轻人，他们见到乡郊的土地是荒置的，他们见到住在土地上的农夫被迫迁，他们看到大自然被破坏，他们是对土地怜悯，很想更加多人去珍惜土地。在此时此刻，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又看到些什么呢？有些什么的人，有些什么的事情是令到我们的心是扎心的，是怜悯的？我们经常都会说基督徒需要异象，异象这个异字好像让我们觉得是很超然的，很奇异的。其实异象可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即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见到需要，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藉着那些不同的人，他们的情况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有怜悯的心，然后我们愿意去回应 上主的召命。弟兄姊妹，你看到些什麼呢？你看到些什麼？你的心是被什麼去觸動？跟着耶稣就跟门徒讲，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就差遣十二个门徒，十章一节那里说，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开圣经，我们会见到在第十章，其实整卷第十章呢，都是耶稣在这里去差遣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呢所做的一个的教导来的。我们可以将它看成为一个的门徒的领受差遣的一个训练来的。耶稣就教导他们，给一个训练他们，然后你们就出去啦，你们就出去啦。当然我们今天集中是看五到八节，入面耶稣首先跟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耶稣在这里想门徒去为他们所领受的召命去定定一个优先的次序，优先的次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门徒，你刚刚领受差遣，然后耶稣给权柄给你，你会不会觉得，哇，耶稣差遣我做门徒，给权柄给我，会有一种好像飘飘然的感觉。当然你可能都会有一种战惊，但你总是会觉得，哇，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因为耶稣给了权柄给我。但事实上耶稣不想门徒这样想的，耶稣不想门徒这样想的。在十章十六节，其实后面我们没有读到的经文，其实耶稣很想门徒明白，你去宣讲福音的时候，等待你的是挑战，等待你的是考验，等待你的是迫害，你要为门徒的身份是要付上不同的代价的。而在这里呢，我们去回这里的经文，耶稣是要门徒先明白，你的服侍先需要有一个的优先次序，首先去以色列人的家，不是去外邦人的地方去传教，去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这样说一定有他那个的现实的考虑。我们看回教会的历史初期，其实耶稣本身是一个犹太人，十二个门徒他们亦都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我们会见到，而耶稣每一次去到不同的地方是先进入去会堂那里去教训人的，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很清楚地，耶稣其实是为整个行动是有一个的计划的。这么多人在这里向哪些人去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呢？首先向他们的同胞，向犹太人。当然耶稣亦都知道这个的计划是需要调整的，所以当后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在复活在升天之前，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耶稣已经讲话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了，要去万民，然后亦都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整个的计划是需要因应那个的时代的变化呢，个实际的情况呢是做一些的调整的，不可以一成不变的。但无论怎么好，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需要定定那个的计划，或者是那个的优先次序。这个是我们整个侍奉的初心，或者是我们去侍奉的那个重心来的。如果有人跟你说话，我什么都想做，这样我又觉得我可以做，那样我又想做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会变成呢是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做不到。当你说我们要事事关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每一样东西呢都只能够停留在关心的那个层次那里。我们真的需要呢是定一个优先次序，专注在现在这个刻，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去服侍，打好基础，然后我们才再问我们下一步可以怎么继续走下去。 这个是我们整个侍奉的重心来的。我们需要为我们每一个门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服侍去定定重心，以这个呢去调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时间。我想起那几位年轻人，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整个生命的重心是土地，他们要跟土地连结，他们很爱香蕉，很爱泥土，他们用自然的方法去耕种，他们吃自己种出来的食物，然后也都会将它卖出去，他们用田里面的泥去做一些的陶艺品，他们学习用一些废置的木头呢去做家私，他们的生活完全就是围绕着土地。弟兄姊妹，在此时此刻，我们见到我们的心被触动，被怜悯，然后我们问我们的生命的重心要放在哪里，我们那个优先的次序，我们首先要做些什么去实现，去回应上主对我们那个的呼召。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说，在十章七到八节那里说，除酒除全，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很明显，天国近了是耶稣基督要宣讲的信息。耶稣基督很想他的门徒都明白什么叫做天国，天国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教导门徒祈祷的时候特别提及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每一次读主祷文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国可以怎样在地上去降临，上帝的旨意怎样可以在地上里面可以得到实现呢？耶稣这里很想提醒门徒，这个不是只是口头上去讲说啊，我们说愿愿望就可以，这个一定是需要身体力行的。其实藉着主祷文，其实要让每个门徒记挂住天国，我们心是天国，心是上主的旨意，然后我们跟着就要问，那我的生命可以怎样成为实现天国、实现上帝的旨意的一个的器皿、一个的途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清楚的要门徒明白，你要活出天国的价值，不要只是将天国近了停留在一个口头的一个宣讲的层次那里。然后耶稣就指出四种很具体的行动，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当我们看到这四个行动的时候，我都会发觉其实很接近，都是一种医治，一种神迹，一种我们今天听起上来我都觉得跟我们很遥远，哇，死人复活，即是把鬼赶出去，好似我哋嘅经验入边好似比较陌生吓。点解耶稣喺差遣门徒嘅时候会特别提及呢四种嘅行动呢？呢四种嘅行动，我哋睇圣经或者我哋会见到，其实系会不断有记载有发生嘅。但系喺廿一世纪嘅今日，我哋又点去理解呢啲嘅好似系神迹呢啲嘅权能嘅一种的教导呢？其实教会的责任一定有医治的，一定会有医治。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教会有弟兄姊妹病了，我们会为他祈祷的，我为你祈祷，牧师会为你祈祷，希望你能够得到医治。但我们通常都说，你都一定会看医生的，是不是？你不会说，你不用看医生，我跟你祈祷你就可以好回的，如果我们看回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我们不会排除这种的医治的权能，但同时候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面，其实 在不少地方，包括香港過去，其實過去的教會傳教士他們都很努力地參與在本地的那個醫療的工作上面，不少醫院，著名的醫院過去都是教會醫院來的，亦都有不少傳教士，他們亦都是一個醫療的宣教士，他們來到香港或者去到中國，去到世界不同地方，他們沒錯很想去將福音傳給人，很想拯救人的靈魂，但同時候他們都很想醫治人的身體，這個也是一種醫治。我們看到真的具體地教會藉著醫療的工作去醫治，但醫治其實也可以將它理解成為對人心靈創傷的一種醫治。我們不單是肉身的問題，其實我們可能說，其實今天香港每個人我們都在心靈上受到不同程度上的創傷，這種創傷怎樣去醫治它呢？我們的信仰是否可以成為一種這樣的醫治的能力呢？在聖經我們會見到死人復活，但我們今天即很難說真的會為一個死人祈禱之後可以讓他可以復活，但復活我們在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將它理解成為一個新的生命的建立呢？成為一個新的人，一個新造的人，跟 舊有的我我跟他覺得舊的我已經死了，我因為認識耶穌基督的緣故，我成為一個新的人。我們讓一些迷失的生命去找到路向，讓一些痛苦的生命去能夠重現盼望，這個其實也是一種復活來的，一種復活的生命。當然我們每個人都相信永生的盼望，耶穌基督已經戰勝了死亡，祂給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有永生的盼望。這個永生的盼望會不會都可以成為今日當下我們面對挑戰的一份的勇氣和一份的倚靠呢？因為我們擁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們更加有信心、有勇氣、有盼望的去面對眼前的各種的挑戰。教會的責任當然也都需要叫長大麻風的潔淨。當我們今天會問香港今天有多少人還是患麻風病呢？現在我們正在害怕的可能是那個的這個的新冠肺炎就多過麻風病。但我們看回歷史的時候，我們發覺其實基督教過去一直其實是很關心這些的麻風病人的。沒錯，今天的醫學的技術已經可以預防麻風病，但其實我們看回歷史的時候，我們發覺其實麻風病的可怕在於什麼呢？麻風病的可怕其實是大家不熟悉它，會覺得麻風病是有很高的傳染性，所以我們就會將那些麻風病會將它隔離，好像現在一樣，即是14日、21日這樣，很多麻風病人穿，即是就將那些你有麻風病就將你推去那條村那裡，遠離我們，不要傳染我們，不要感染我們。但實際上原來根本大家都不熟悉那個的病情，其實背後其實是一種的污名化了，就是覺得麻風病是不乾淨的， 是不好的人，就是我們要將它遠離我們，就是我們看回歷史，我們見到不少的傳教士、不少的基督徒，其實他們願意進入去到那些麻風病人村那裡去關心他們，去醫治他們。如果你說麻風病背後其實是講的一種的污名，一種對某種人的歧視的時候，我們今天去理解耶穌所講的叫長大麻風的潔淨，其實是問緊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今天在我們的生活入面，我們其實是否都將某一種人將它污名化了呢？覺得你這些人其實是不行的，你這些人 是社會上面是有問題的，是低端的，是不值得重視的。我們是否都願意去破除這一種的污名化，去將基督的愛帶給他們，去關心他們的需要呢？最後耶穌說要把鬼趕出去，把鬼趕出去，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承認有靈界的存在，那種的魔鬼撒旦的工作，但其實這個鬼，這個趕鬼，我相信亦都意味著是我們每個人內心的那個惡者，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裡面仍然有惡，有罪性在這裡。我們不單單要趕那些污鬼，其實我們同時要提醒我們自己，我們每個人要將我們自己內心的那個惡者將它趕出去，不要讓這個惡念，不要讓這個惡者去盤踞我們，控制著我們。這個惡者亦都同時可以是講一個罪惡的權勢，這個社會裡面我們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制度，背後亦都是有一種罪惡的權勢在後面，我們能不能夠去面對這些社會上面的罪惡的權勢。所以我們見到其實耶穌去差遣門徒的時候，去講這四種的行動，在今天我們去理解的時候，其實我相信其實是希望讓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我們能夠關心人的需要，人的肉身的需要，人的心靈的需要，社會上每個人都是平等，我們怎樣去關心有需要的人，我們不要將某一種的人將它污名化了，去視為社會裡面的邊緣的人，我們覺得他們沒有價值的，我們要時刻的警醒提醒那個惡者，在各種各樣的我們的內心，在制度裡面，在靈界裡面的惡者，這個都是一個基督的門徒，一個領受差遣的門徒，我們需要去注意的，要學習的功課。然後耶穌最後說，你們白白的得來，亦都要白白的捨去。白白得來，白白捨去，其實是想教導門徒侍奉的態度。我們所擁有的，包括我們的恩賜，我們服侍的能力，是白白得來的，是白白得來的。我們不會覺得因為我們侍奉很厲害，我就覺得是我很厲害，所以教會沒有我就不行，如果你不找我來做這個侍奉崗位，是教會的損失。我們要提醒我們自己，我們所擁有的恩賜是恩賜來的，是白白的得來。我們不要將自己看得太大，同時候也不要將自己看得太小，覺得你找他侍奉，找他吧，這個弟兄這個姊妹比我做得更好，不要找我了，我什麼都不懂的，我乜都唔識嘅，我乜都做得唔好嘅，我比唔上佢。當我哋知道其實我哋每個人，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我哋所擁有嘅恩賜係上帝白白嘅賜俾我哋。我哋有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崗位，然後我哋就白白嘅將佢寫出去，去分享出去，成為一個活祭，去呈獻俾我哋嘅上主。我諗翻起嗰幾位年青人，佢哋用佢哋嘅生命，去見證，去宣講他們所相信、所追求的理念和價值。他們是想醫治這個社會的，他們很想醫治這個社會是崇尚那種的霸權主導，就是去逼遷農夫，去清拆農地。沒錯，你會覺得幾個人可以做到什麼呢？但是跟他們接觸的時候發覺，起碼在他們自己這個小的農舍裡面，俾我感受到其實原來簡樸的生活是可以的，感恩而不去追求物質的生活呢，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是可以實現的。在此時此刻，我們會問我們面對什麼的疾病呢？我們怎樣去醫治這個病？我們怎樣去重新燃點生命的希望，那種復活的生命？我們怎樣去潔淨？我們怎樣 去驅趕那個的惡者呢？這個成為我們每一個門徒，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我們去實踐、去服侍的時候，我們需要提醒和學習的功課。到最後我們 回到十章的二到四節那裡，剛才大家讀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很沉，就無端端寫這十二個門徒的名字出來做什麼呢？就是讀的時候啦啦咳咳這樣。所以我記得以前兒童主學就編了一首歌出來，讓小朋友可以唱完首歌就可以記到十二個門徒的名字。但當我們細心去看這十二個門徒的名字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有四個人的名字是比較特別的。個特別的地方在於咧，喺佢個名前邊咧，係加咗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嘅説明嚇，或者一個附註喺度嚇。分別係頭一個西門，又稱彼得；税吏馬太；憤鋭黨嘅西門；然後最後係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大。啊，點解會特別？為呢四個人的名字前面加一個咁樣嘅一個嘅説明喺度咧。一般相信寫馬太福音嘅，其實就係十二使徒入邊嘅馬太嚇。佢點解特別為呢四個人，包括自己嚇嘅名字前面加啲嘢咧？啊，你話佢偏心想高舉自己又唔係喎，話自己然係税吏出身，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喎。我先睇第一個啊。西門彼得稱為頭一個，當大家見到頭一個的時候，諗起啲乜嘢啊？好重要啦，排頭噶嘛，首席門徒嚇，我哋成日都會話彼得係首席嘅門徒嚇。但係當我哋讀聖經，我哋做基督徒咁耐，我一同你講西門彼得咧，你諗起啲乜嘢啊？你好少諗起佢頭一個嘅，你會諗起佢三次唔認主嘅嚇，即係已經深入我哋人心嘅啦，已經嚇，即係。啊！你話即係馬太都唔錯喎，即係有厚道嚇，即係佢唔會寫三次不認主嘅彼得嚇，即係如果係咁咧，就即係彼得可能都哇咁搞錯啊！你咁寫我唔好啦，咁樣即係千祈唔好咁做嚇。馬太唔寫三次不認主嘅彼得，而寫頭一個，其實意思係乜嘢咧？我相信喺度其實馬太好想我哋明白，其實原來一個三次不認主嘅西門彼得咧。他都可以成為頭一個的門徒的，不要因為他曾經三次不認主，我們 就否定了他，就否定了他。做主門徒其實我們不可能是完美的，我們不可能是完美的。除了西門彼得之外，我們再看另外那三個人，税吏、憤鋭黨，然後出賣耶穌，呢三個嘅附註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其實嚇，即係我睇聖經嘅時候，覺得啊，税吏通常即係做啲法利賽人，就將税吏、將妓女嚇、將罪人咧係並稱嘅嚇。然後憤鋭黨就嗰班好激進嘅人嚇，即係好激進嘅人嚇。咁啊，出賣耶穌更加唔好講啦嚇，即係為咗錢去出賣耶穌嚇。其實税吏係為羅馬帝國服務嘅嚇，佢哋。向自己的同胞收税，所以啲猶太人唔中意做税吏的同胞嘅，覺得佢哋為咗即係任何嘅好處咧，就去欺壓自己嘅同胞嚇。而憤鋭黨就啱啱好另一個極端，就係要去抗爭呢個羅馬帝國嘅殖民統治嘅，佢哋唔去服從呢個羅馬帝國嘅統治。所以我哋會見到原來税吏同埋憤鋭黨啱啱好就係兩個極端嚟嘅。一班是跟那個羅馬帝國合作的，另一班呢就是去嘗試去反抗那個的帝國的。我們會見到、原來耶穌呼召門徒是很廣闊的，他不會只是呼召同一種立場的人或者同一種想法的人的，包括兩個很極端的出身背景的人呢都可以成為門徒。最重要的地方是當我們成為門徒之後，我們是否真的撇下一切去跟從主，我们自己原有的那个的立场或者我们原有的一些想法都要被天国的价值呢是去重新去审视我们。我们学习怎样撇下一切，学习怎样让天国的价值呢去无造我们。无论我们过去的出身是什么，我们的性格很不同，教会里面每个基督徒的性格不同，我们的社会背景很不同，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睇法都很不同。但其實我們都成為主的門徒，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這個更加是沒人會將自己的英文名字改做猶大的，猶大為了三十塊錢而出賣耶穌。但聖經告訴我們，當耶穌被捕之後，他深感後悔，然後最後是自盡身亡的，猶大是自殺而死的。當然，猶大點解要出賣耶穌有很多不同的推測和解釋，但無論點都好，猶大真的出賣了耶穌， 但亦都我哋見到猶大因為自責嘅緣故而去走上咗自毀嘅道路。弟兄姊妹，當我哋重新去睇翻馬太喺記載耶穌差遣十二個門徒嘅時候，點解特別為呢四個人嘅名字喺前面加上一個附註呢？其實正正係要提醒我哋，提醒我哋信仰群體係多元嘅，信仰群體係多元嘅，有好多唔同背景、唔同睇法嘅人都可以成為主嘅門徒。然後每一個門徒，我哋嘅生命都可以係軟弱嘅。最重要的是，即使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我們都被天國的福音去重新的塑造我們，拆毀我們，重新建立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成為一個去實踐天國價值的一個的門徒。然後同時又要提醒，其實我們不完美的，我們不要只看到周圍旁邊那個弟兄姊妹的不完美，其實我們都是不完美的人，我們都會有軟弱和跌倒的可能。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恶者，我们面对自己的罪，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像彼得这样在跌倒之后去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因为我们好像犹大这样在跌倒之后去接受不到自己而走上一个自毁自绝的道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收庄稼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又想起那几位年青人，他们的确性格很不同，相见好同住难，一起住一起生活就会有拗叫。但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拗叫的时候，其实大家学习试下去聆听对方的看法，试下听下对方，有时可能真的大家仍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起码我们会去尝试去聆听，去尊重对方，去接纳对方，在分歧中可以找到共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一起生活，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信念，是爱土地，爱乡郊，让这个信念去继续去成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地活在一个多元的群体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怎样能够去学习聆听？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多元里面的合一的追求呢？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自己每个人内心的那个恶者？怎样能够重新的在软弱之后能够站立起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收庄稼的人要学习的功课，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今主日我们藉着马太福音的经课去思考作收庄稼的人，崇拜的周刊里面亦都提及今天是神学教育主日，神学教育亦都是希望能够培训更多的教牧的同工，让他们能够教他去服侍。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收庄稼的人，但我们记住不是将那个收庄稼的责任交给或者推给那班的教牧同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收庄稼的人。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每一个时代，我都要回应这个呼召，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需要收庄稼的人的一个的时代，是真实的，是迫切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问上主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什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面，我们怎样去成为一个收庄稼的门徒？首先可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调整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重心，我们的照明是什么东西。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我们怜悯是否能够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愿意去撒种，去撒下天国的种子。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让天国的价值能够无造我们。我们记住，我们是白白去领受的，我们是跟上主同工，一起去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收庄稼的人。阿门。